来洁净来滋润这片大地，我们非常感恩。主要虽然起了大暴雨，但是主你掌权，主我们继续要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会十分的平安。所以求你继续来祝福台湾这个国家，能够合神心意，走在耶稣基督的律法当中，能够讨神喜悦。我们敞开心，欢迎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使你透过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知道你掌管历史，你永远是得胜的主。我们靠着你，我们会得胜有余。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38章，那38章跟39章是要一起来看的，因为他讲到哥哥的预言。那这一章其实是讲到启示录，启示录20章的地方有讲到说，当耶稣基督1000年掌权之后，他1000年掌权之后，最后呢撒旦会被放出来。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撒旦呢会被抓起来啊，被扔在这无底坑里面。但是1000年之后就会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会再做迷惑的工作。迷惑的时候就是这一张工作，有很多北方的这些国家军队呢又连结在一起，要来攻击以色列国。那这个国家一定非常富裕，因为耶稣已经掌权了，非常富足，所以各国起来呢就要反叛，要来背叛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那撒旦其实是背后的权势，是在做迷惑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结果是失了，就是失败。那撒旦最后就被丢在这个火湖里面，是第二，就是永远永远的死了，跟前面两个兽是在一起的，一个就是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永远丢在硫磺火湖。所以当你看这一章，你发现到以西结是神启示，看有好像放那个看那个望远镜一样，看到末世的时代。上帝的启示很远的，所以他不是看到他当时的时代，是看到末世的时代。耶稣再来的时候掌权，他神给他这样启示，有像但以理一样也看到末世的时代。所以你要先知，有时候他所看的可能他都不懂，但是呢是看到最后上帝一样启示给他。所以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你要了解其实在讲到最后的预言的时候，那知道末世的时候有两个这个灾两个征战，非常大的战争在当中。一个叫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有哈米奇多顿战争，因为要抵挡耶稣，哈米奇多顿战争。第二个是1000几年之后就这个战争了，这战争大家读圣经读通就原来都知道神掌权，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知道神怎么样告诉我们历史的这个进展，以致我们都有预备应用到我们现在，我们都要清楚。因为神掌权，神既然掌权，我们就该知道怎么预备，不像世人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到一时发生事了就紧张害怕。但上帝不是，上早就告诉我们了，以致我们怎么预备，怎么样来跟随主到底。好，这一章呢我们看到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一起来读呗，请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的哥哥，就是施罗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施罗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佛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骑处和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遣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
好，这边是第一段。好，这边讲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了，他说，人子啊，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好，马各地跟哥哥其实是同样一个地区，是在北方，以色列北方的地方。哥哥呢翻译出来就是 mountain， 是山的意思，是群山的意思，所以他在以色列北方的群山的地方。 马各呢，我们现在用现在的北方来讲，是可能有人说可能就是苏联，可能是苏联那块地，是很可能的。但是用现在来讲是这样说的，但是到底是不是苏联，到时候耶稣再来说有没有苏联也不晓得，但是是在北方的地方，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好，这个是讲到马各地的哥哥。好，那马各地的哥哥他的子孙是从哪边来的，他的族群从哪边来的，是从挪亚的孙子这个孙子而来的。挪亚呢有生了闪、含、雅弗，雅弗的这儿子就是这个哥哥，就是哥哥，所以是从闪、含、雅弗，从挪亚的孙子而来的这个族群，他住在北方的地方。好，这些北方呢有这些王，有罗斯，有米色，有土巴王发预言要攻击他。等于说在末世的时候，以西结看见上帝启示他，有北方有个很大的一个征战要来到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征战，要来打击以色列整个国家。但是你现在呢就开始要发预言了，现在就发预言，这预言呢以致以色列百姓遇到这事情的时候早就知道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们在这边也是如此，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百姓，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耶稣宝血把我们重加回来，我们从这个野橄榄树就接上橄榄树了，所以我们跟这个上帝呢是连接在一起的，也是属灵的犹太人一样。好，接下来说什么呢？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把它画起来。上帝透过了以西结告诉他们说，你要与他为敌。这为敌是神与他为敌，是指谁呢？指耶稣会与他为敌，因为耶稣已经掌权1000年了，在千禧年当中，耶稣直接与他为敌，谁能够得胜呢？神是耶稣基督，怎么会跟这神打斗能够赢呢？这个是直接讲的预言。好，接下来第四节说，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甲。然后你想到过去我们读的圣经也曾经有一条大鱼，有没有？埃及的法老，就是好像大鱼像鳄鱼一样，哇，这个非常厉害的，整个这些国家都听从他的，别的民族也听从他的，他也雇很多的佣兵。在末世的时代也是如此，这是哥哥兴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听他的，因为他真的是像大鱼一样，但上帝呢会亲自勾住他的脸颊，勾住他的鱼鳃，好像这样子的勾住了，所以你跑都跑不掉。其实讲到说神会掌权的，再怎么厉害的王在神面前呢，不够像一条鱼一样被勾住脸颊。好，那调转你和你的兵军，还有这个马匹马兵带出来，那披挂整齐称的大军，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讲到说那个军兵呢非常的多，大小都有，而且呢全副军装，全副武装。当以西结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代看的，大概都是好像是穿起那古代的军装一样，事实上这个是科技的武器了，科技的武器在当中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最后的时候都是非常多的这种科技的武器直接在打仗的。好，接下来还有一些佣兵在当中。第五节说有什么佣兵呢？有波斯人，有古时，就是这个非洲人，再来呢佛人，佛人就是利比亚人，利比亚人各拿盾牌，头上盔甲。所以你不仅你看到有他自己的军队，还有其他的国家都成为了佣兵，连接在一起。等于说在这个亚洲，在非洲还有都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军队是非常多的，东西南北都有。好，再来呢，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好，哥灭人是谁呢？是亚佛的长子。刚刚讲过了，哥灭人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好，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好，哥灭的儿子就是这个叫做陀加马。哥灭的儿子就是陀加马，陀加马族他就在小亚细亚的地方，小亚细亚的地方。这些你看到吗？整个欧洲也连接在一起，所以你看欧洲、亚洲、非洲，这会连接在一起，然后从北方而来的军队会带头，然后来攻击什么南方的以色列。这个就是末世的时候那个最后一战撒旦其实后面呢就是做诱惑的工作。好，你看到这边他的军队还有许多的国的民都同着你，那个你是指这个哥哥的君王会带头的。好，第七节，那聚集在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他们会准备，等于说他们有操练， 他们有操练，整个军队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你自己要准备，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他们的元帅。那英文其实不是讲元帅了，是你要什么？看守他们。你是个大将，你要看守各国的军队都在你的统治之下，你要带兵来侵犯以色列国，是指这个。好，第八节，过了多日，你被差派到了末后之年，你必来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这个是指什么？指以色列地。以色列地曾经被刀剑什么刀杀过，曾经好几次被掳，然后呢国破人亡就不见了。到现在你看到吗？上帝他们脱离刀剑，而且收复了列国收回之地，就是以色列地，代表以色列地曾经好几个世代呢被掳去，这个地方是空的荒凉的。巴比伦时代就有了，土耳其时代也有，整个西班牙时代都有，整个都侵犯他们，所以他是好几次的亡国的情况。但现在收回了，到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永远坐着为王。好，接下来第八节下半段说，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召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现在以色列国还是有各批各批从各国回来的什么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嘛？你看从这个国家，从那个国家，从这个法国都一直回来。这个就是讲说，其实上帝早就透过了先知已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国复国之后会各国一直回来，到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十二支派的国家。然后呢，上帝会差派耶稣再回来来掌权，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事。好，接下来看到这边来，他们呢会在其上安然居住。画起来，安然居住这个四个字，你看到以西结看见的是以色列的末世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平安安然的居住，因为有耶稣万王之王掌权一千年了，非常的安然居住。用在我们现在，请大家记得，我们主耶稣的国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国，我们要最要渴慕的长存的国，长存的国就这个国，而且有新耶路撒冷居住在当中，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城市，跟耶稣住在一起呢，就安然居住。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以色列也是如此，只要跟主住在一起，安然居住。好，接下来第九节，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圈起来暴风，如密云遮蔽什么地面？密云跟暴风遮蔽地面。昨天你看到我们整个台湾从北一直到中，然后到南，是不是有暴风一直下来啊？黑云密布，我刚好这个大概十点多的时候，刚好在书房，可能在准备一些事情，就看到打开窗户，远远的地方，从中民南路那边就看到那两栋国王大厦嘛，很黑啊，一下子国王大厦就不见，因为什么雨来了嘛，就变成雾，然后就不见，那黑云就很低啊，那飘到我们这边来，我就跟师母说你来看，我就看到很黑云很低哦，慢慢就飘过来。那国王大厦也不见了，说你注意听，等一下就暴雨来了。国王没有中午杀就过来了，整个他就下大雨了哈。后来我就看到新闻我们台中也不少灾情哦。你看我们这边的那个叫什么路啊？中明路再过来那个桥有没有？星巴克那个桥，几乎水都满起来，挂黄线有没有？哇，那个河水真的是哇滔滔啊！那再下来可能就淹过来了。那水是用倒的，听说是158公里嘛，那个水倒。那在淡水是200嘛，是不是？很这个雨水啊。事实上，你看到哈，全世界已经这个情况，不是台湾而已啦，大陆有像那个鸡蛋有吗的泡丢下来，像鸡蛋这么大颗哦，那会砸死人的。那个暴雨是忽然间都倒下来，所以了解这个末世的时候就是如此，天气会变化。但是这个讲到什么军队，军队如暴雨来。像什么代表说轰炸机啦，或者是这个什么飞弹啊，忽然间就这样子来了，枪林弹雨啊，这个是末世一定会发生的事，也是说末后最后一个战，就这个战，就是哥格跟这个马各地的地方会发生战，是在以色列北方的地方会发生这个大战在当中。那我末世的时候一定要警醒的，让自己知道自己一定要住在基督里就对了。没有别的地方了，只有跟基督住在一起，安然 居住。好，接下来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到十三节呢，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看到在基督里面的会有什么样的平安。我们看一下来第十节到十三节，预备，请。
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要去抢财为掳物，夺货为猎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之中间从列国遭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示巴人、但底人、他施的客商和其间少壮的狮子，都必问你说，你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
好，这边讲好了，来第十节到十三节又是一段，来主耶和华就开始又在说了，他说什么呢？那时候，到那时候，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好，你心是指谁呢？就是哥哥，像哥哥还有马各地的这些呢，这些 leader 呢，会起了一种心，这种心什么呢？这意念叫图谋恶计，图谋恶计，他的心其实就要入侵，要来侵犯。我要来洗劫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要洗劫他呢？十二节很清楚，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然后呢，还有他的牲畜财物都要被抢夺。原来那个时候，你看到吗？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个国是非常兴盛的，财宝富足啊，各方面最棒的就是在基督的国度当中非常的富裕，所以他们呢就要来抢夺，主要的目的，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以色列还有百姓所有的这些财物，因为耶稣掌权在当中，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的富足，那个国家是最富足的以色列国。好，接下来你看到图谋这些恶徒的时候，其实背后是刚讲过是撒旦，撒旦再出来迷惑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各国嘛，他被释放出来，他的工作就是在做迷惑的工作。你可以对照启示录二十章的地方，那时候呢，就魔鬼撒旦被放出来，要迷惑这些百姓。好，接下来看到来，他就说了，我要上那无十一节，十一节说，我要上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又化解了安然居住。这边讲到什么？第二次，原来说你看到在以色列十分的平安，当主掌权的时候，这个国家你看想看看吗？没有门呢，也没有门栓呢，到处都是很平安呢，也没有强盗啊，也没有这些犯罪的，因为非常平安，也不需要门栓嘛。我就想到过去好像台湾四十年了，在乡下很多都没有什么关门的。也不需要关门了，可能很穷吧，也大家也不会想抢什么，那大家也觉得谁跟谁都很认识嘛，只要谁跑到村子里面都是认识的，跑都跑不掉，很平安，那大家也不会起什么坏的意念，对不对？互相的帮助，那时候真是如此。耶稣掌权的时候，第一个你看到就是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大家都在平安当中度日啊。请问现在我们情况如何？大家都在什么？都在铁门啊，铁窗里面，对不对？一定很多的这些关在里面嘛，因为你怕我，我怕你啊，是不是大家都防范？因为这个时代就是非常的罪恶在当中主要的原因是人被撒旦所迷惑，非常自私自利，背后的权势会带来这些情况，所以台湾呢要起来祷告，要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中心就会带来这些破坏在当中，所以也睡不安宁，生活呢都很多的顾虑。那你看到还有门栓铁栓一堆，铁栓一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刚刚 解了第十二节，接下来看到十三节，还有其他国家人都会问这些都是阿拉伯的人他说十三节，示巴人就是阿拉伯人那底但人是阿拉伯的南部的人都是阿拉伯人，还有他是的客 山，他斯就现在的西班牙的南部，叫他斯，和七件的少壮狮子。每次讲到少壮的狮子，指这些君王，各国的君王就指少壮的狮子，都必来问你啊，问这个哥哥，你为什么要来这个攻击以色列呢？他说，你来抢财吗？来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来夺财吗？你要来夺这个金银财宝牲畜吗？你为了许多财宝要来夺取吗？他会问这句话，代表说你们夺了这个，你们不担心吗？你们被魔鬼撒旦迷惑，你们要攻击这些以色列百姓吗？他们有主耶稣当王了，你们不怕他吗？就指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四节，十四节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提醒跟真理，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我们读第十四节到二十三节，预备，请。
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各国许多的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着我的仆人以色列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中的鸟、田野的兽，必地上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土岩必塌陷，墙环必都瘫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暴雨、火并硫磺降雨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你看到最后上帝的出手跟审判非常奇妙，上帝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神，神一定会显为圣，这个圣呢一定会有审判的意思，既然他是良善，他一定会审判。好，他审判呢用自然界就够了，也不用枪啊、用刀啊、用火箭，都不是，用自然界就灭掉这些什么仇敌了。好，看到这边来，人子说，你要因此发预言，向哥哥说，好，以西结啊，你要再发预言，怎么说呢？主耶和华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就说到这个以色列非常的安居乐业，但是你要注意的留意的一件事，这恶者会来的，恶者会来，透过了这些军兵呢，要来攻击以色列。好，这军兵是什么呢？注意看来第十五节，你必从本地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骑着马，乃是一大队极多的军兵，把北方的极处又画起来。所以很可能呢，虽然我们不晓得是不是苏联还在不在，但是很可能是苏联所以这个呢，我们在焦点当中也要注意这件事。苏联现在也是非常厉害的，除了美国之外就是他了，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核子弹头啊，很多的这个灭亡的武器都在当中，这国家也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个国家，他会连接在一起，而且他版图是全世界最大的了，版图最多的就是苏联嘛，所以整个虽然他是瓦解的，但是他的军事还是很厉害的，不要小看他，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事。好，他率领了很多的国的民连接在一起，那骑着马有骑兵队一大队极多的军兵都连接在一起，所以在末世的时候，联军会像那二次大战连接在一起，对跟国跟国之间有很多的连接在一起，现在国际战都是如此嘛，谁连接的好谁就有饼可以吃嘛，连接的好无论经济各方面都会非常的好，这个就是 好像是恶者的作为一样，做连结的工作。好，但是不用担心，他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民以色列，如密云遮蔽地面。哦，末后日子又讲一遍喽，密云哈，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外邦人的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好，看起来好像是魔鬼撒旦在左右啊，以色啊这个整个啊哥哥的这个国家，事实上不是，是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权，上帝现在就告诉以西结，在末后的那一最后一战是这样打的，神掌权。虽然啊，这个好像魔鬼在引诱，事实上神是带领整个以色列地的。然后北方来攻击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事，但是事情让它发生，准许发生，让以色列地也外邦人知道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圣洁的神，我在他们身上审判的时候要显为圣洁。我再复习一下，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的属性主要的就是圣洁，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既然是 holy， 请大家记得，他就是良善，他是好的，好的他一定会做审判，因为上帝是良善的神。所以我们这些啊，这个夏威夷法外的啦，没有受到这个啊这个制裁的，不要担心，一定会受审判。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显为圣洁，透过审判来显为他的圣洁。所以这边说他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我必定会啊这个审判会制裁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是圣洁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焦点。要知道一切上帝都知道。第二个呢，上帝一定会出手跟审判。那审判有最后的审判，你看到启示录最后20章的时候，到了这个审判之后，撒旦被丢到硫磺火湖，对不对？后面呢就开始出现一个白色大宝座出现了嘛。那无论是海，还包括死人、阴间，全部都要复活，来到什么施恩宝，不是施恩宝座，是白色大宝座，要受什么永远的审判了。好，两卷书就出现，一个叫做生命册，一个呢是案卷。只有案卷没有生命册的，一定会被丢到硫磺火湖，这是第二次的死。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些人复活的时候，那些呢不认识耶稣或是故意抵挡耶稣的，他们会死里复活，从海也好，从阴间也好，死里复活。复活之后，他的身体跟他灵魂会结合在一起，跟我们一样，会灵魂跟身体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被审判，然后丢到硫磺火湖。所以等于说他复活之后有身体也有什么灵魂，那丢到硫磺火湖是永远受到煎熬的。他不是灵受煎熬，他的体也受煎熬，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生命册，当我们信耶稣，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守上帝的律法，确定了成为主的真的门徒，不要担心，有生命册，有记着你的名字，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重价赎买我们回来，我们在基督里要继续坚持到底，到最后我们复活的时候一样有身体，也有什么灵魂。身体像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是非常荣美的，不再有衰残，不再有羞辱，也不再有死亡，是跟耶稣永远永远活着，跟他完全一样，那跟主永远作王了，就享受那个永远的福乐，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所以大家记得，这是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眼光，不要是看到今生70年、80年一下就过去 ，no， 还有永恒等着我们。所以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确定一件事情，我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你要弄清楚这一点，这一点有的话，我们不担心逼迫、刀剑，甚至为主殉道，殉道也是很荣耀的，每个人都会死嘛，不如我们为福音而死，怕死也没有用，因为还是会死，你怕死终究还是会死，不是吗？不是怕了就不会死，还是会死，因为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嘛，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我们就会知道，原来我在世上，我所讲的，我所说的，我所有行为都要记在案卷当中，而且马上审判，一秒钟就审判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用问了，放录影带给你看，就全部都知道了嘛。你一生全部都知道，都案件都整齐了，就一分钟、一秒钟就全部判完了。所以不用很久了，一下子就知道了。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 有羔羊的印记，要成为真实的基督徒，不要糊里糊涂，要真实的基督徒。这样子呢，我们就有安心，也放心。有一点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在得奖赏日子。好，接下来继续看下去。来，当神审判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原来神早就已经发预言了，有吗？我们看十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的时候，古代的时候，借着我的仆人以色列的什么先知？这先知是啊，众先知的意思。无论是撒加利亚啦，哈啊约珥啦，有没有大小先知都不断在讲这个日子，审判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得胜的日子，都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基督徒朋友，不要不相信耶稣再来，有一个异端哈啊，这耶和华见证人千万记得，这是异端，他就不相信有这个审判的日子，他会告诉你说，上帝是慈爱的，啊，他是慈爱，所以人呢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不会有审判，这肯定是异端，不要相信他。如果没有审判的话，那神的圣洁何在？神的公义何在？是吗？那些冤死人何在呢？是，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异端呢，我们连啊跟他在一起都不要，不管是谁，这个是错误的，会带我们走向灭亡的道路，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人跟大家讲一下，他不相信审判的，他不相信，他是相信上帝是慈爱的。有这样的神学的，你要注意，很多人是引导你错误的道路。他告诉你没有审判，上帝爱你的，只要你信耶稣啊，你过去的罪都赦免了，然后你继续乱来都没有关系。虽然他不会教你说你可以乱来，但是他的教导放大太多了，恩典很大很大。但恩典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你引导你悔改归向耶稣嘛。有时候放大恩典太大了，会变成这种问题。所以有时候有些上电视，你看一些恩典的嘛，一直讲恩典，不讲审判，很有问题。但是牧师必须要跟你们讲真理，虽然不好听，可能会冒犯一些人，但是真理就是真理。我必须要对神负责，盼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真相大白，我们都在行列当中，而不是那些整天就是恩典恩典，然后堕落了，到最后罪加一等哦。所以我们传道人要讲完全的真理，不要只是讲好听的，要讲真正的真理，以致我们能够对得起主。 OK， 我们传福音也是如此哦。我们在传福音给人家，不是信耶稣哇就鸟语花香，信耶稣到最后还是要面对审判，要跟他们讲完整的真理。但是我们不是吓人，要给他们恩典，引导他们见到神的救恩 之路。好，接下来看到上帝早就透过先知告诉我们了，警戒我们了，从旧约一直到现在吗？不断的，包括以西结也都是旧约的先知警戒我们。要知道以色列最后呢有耶稣基督掌权，他会在当中一千年成为千年的千禧年的王，在当中的当受攻击的时候，不要担心害怕，因为上帝知道这个事，用预言早就说了。好，他说什么呢？主耶和华如此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什么发出。上帝会做审判的，上帝亲自我来抵挡他们，而且非常的生气，讲到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你看到吗？这些人呢，上帝透过耶稣在地上掌权一千年了，然后上帝来医治他们，帮助各国。现在呢，撒旦只是放出来迷惑 test， 很多人就走了。我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样子？耶稣既然在地上掌权一千年了，应该是什么很喜的，对不对？全部都跟随耶稣啊？不一定。怎么说呢？因为一千年当中还是生养很多人嘛，对不对？生养很多人，他们有没有经过苦难呢？他们有没有经过考试啊？都没有。真正跟随主的，到底你爱不爱主？哪时候知不知道？夫妻哪时候真的是彼此相爱？怎么知道？平顺的时候吗？安逸的时候吗？没有。是哪个时候？苦难的时候，对不对？苦难的时候各自飞吗？还是大家更加的相爱？如果真的是经得起苦难，那真的是彼此相爱，对不对？怎么知道你爱耶稣？苦难来到就知道，逼迫来到就知道，你要不要承认耶稣啊？不承认就枪毙啊！逼迫马上来到就知道到底真跟假了嘛？是不是？一千年之后，在荣华、在祝福、在非常安逸的日子当中，大家都愿意跟随主了。 但是撒旦出来暂时迷惑的时候，他又是老套了。他主要工作什么？就是要讲一些让你觉得不太觉得安心的话。你给耶稣管管那么久了，这样的日子好过吗？你是被他操纵的，你自己做主比较好了，就开始迷惑了。好，那我们怎么推翻他的呢？就开始连接在一起。好，这个就是恶者私下做的工作都是如此。那到最后呢，连接在一起就攻击以色列嘛。好，那结果上帝会做什么事？上帝透过耶稣，你看到吗？会来做审判。我们18、19节，他发愤恨和烈怒如此说，那日在以色列必有什么大地震发起来。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以色列有大地震，会，以色列有极大的地震，不是一般的地震，是很大的地震。好，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呢？这大地震之后有发生什么事？耶稣掌权，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和田里的兽，并一切地上的昆虫和其上的众人，都因见我的面都什么震动。见谁的面呢？见耶稣的面。哇，耶稣的脸会充满了极大的威严，你看他怒气从鼻孔来，有没有？他不是讲吗？他摸山，山就冒烟，不是吗？你看耶稣打个喷嚏，整个就毁了，因为他是创造主。OK， 不要忘记，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这边讲到说，只要见到耶稣的脸，因为耶稣那时候是公义的审判者，整个陆海空，包括鱼，包括天上的飞鸟，还有走兽，包括地上人都震动，那一定是非常的惊心害怕哈。山岭也被崩裂，然后这个土眼也会塌陷哈，整个的墙都倒塌了。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各个。好，诸山代表说各个国啊，各国来攻打这个各个，人都用刀剑杀害弟兄。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什么，自己彼此残杀了。你哥哥不是带很多的军队吗？带各国的军队来吗？还有佣兵不是吗？他们互相残杀，啊，也不用出什么刀剑，自己什么眼睛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就看错人一样，都互相残杀了。哇，这在圣经里面发生过嘛，对不对？忽然间呢，就自己杀自己了，杀自己的人呢，这个是互相残杀。上帝一做工作，眼睛就迷糊了。自己残杀。好，接下来呢还有这些事这个事件呢，我必用瘟疫流血的事刑罚他，还有暴雨圈起来，还有什么大炮，还有什么火，还有硫磺降在他们的军队。这其实讲到一件事，今天你看到我们昨天的暴雨，对不对？就觉得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嘛，对不对？其实记得这个时候大地震，那天上会极大的改变，上帝会降下暴雨。暴雨当中有什么呢？有硫磺。在暴雨当中呢有石头，这个同时间加点下来，这事情，会发生，石头里面有什么？又有硫磺火，然后又雨蒸下来。哇，这比飞弹还更可怕吗？这是天象整个改变了。我听了呢在哪个国家曾经也降过什么石头，有没有石头雨哦？下来不是冰雹，是石头，整个掉下来，伊朗嘛，哈 ，OK， 很滴滴答答很大了，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哇，整个天界都改变了，不是气候降雨，那是整个会打死人的，你再怎么厉害的军队，怎么飞啊？飞机怎么飞啊？是吗？军队怎么会打仗呢？只能掉到地洞里面呢、啊？根本不用打嘛，因为降下是硫磺石头，那个硫磺就是那个石头就是有点像岩浆啊，里面有那个石头，然后着火起来，整个丢到以色列地这地方哈，所率领的军队。所以你看到呢，这个事情呢，就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23节，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好，显为大，上帝是 awesome。上帝是何等伟大的神，上帝是圣洁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神呢发怒的时候，人还有陆海空所有一切都会灭亡的。上帝为什么做这个事呢？因为同时间也告诉他，他是万王之王，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耶稣要掌权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多人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 耶和华。好，这个是看到末世的时候。好，你如果对照了启示录二十章，你就看到这事情会发生。二十章讲到什么呢？他说有火降下会烧灭他们。有火降下就形容这个，有暴雨，有大炮，还有掺杂的火跟什么硫磺，同时间就降下来。好，那接下来还有讲到什么呢？魔鬼就会扔到硫磺火湖里面，这魔鬼就会跟他另外两位是谁呢？就是假先知还有敌基督，都已经丢在硫磺湖里面去。这以后呢就完全的平安了。然后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就开始新天新地的开始了，还有新耶路撒冷在其间，就不再有任何这些邪恶的事情在世上了。所以我们很喜乐，我们最大的开心的事就是耶稣再回来。再来呢，耶稣要带领我们进到千禧年。再来呢，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直到永永远远。愿神帮助我们，对主耶稣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信心，这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啊！世上短暂七十年而已，它是会决定我们永远的去处。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了三十八章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被神启示，好像老约翰一样在拔摩海岛也被启示，拿着望远镜来看前面的事情。主啊，这已经都三千年的事了，但是三千年上帝呢一路引导到现在的教会，都看清楚原来旧的先知讲的就讲这些事情，一直我们都知道到了使徒时代都是一样的事。让我们越读越明白，越来越有智慧，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所有的事情比起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个事情都是极小的事。我们不要在乎这些小事，我们要看重对焦耶稣给我们的荣耀的事。愿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你来掌权。当你掌权的时候就安居乐业，你要掌权的时候就能够天下太平。我们要期待，我们也渴慕耶稣你快快的再回来，掌权台湾，掌权各地，让这个地球不再一样，成为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当中。我们谢谢你，好不好？我们带着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站起来